祝福，也祝福在座的凡是身为父亲的，特别恳求主恩上加恩，力上加力，福上加福，乐上加乐，荣上加荣。对不起啊，刚才不知道怎么搞的，突然断掉了呀。我的声音听得到吧？
现在听得到，牧师。
听得到哈呀，对不起啊，刚才不知道怎么搞，突然断掉了呀。愿主祝福所有的父亲，恩上加恩，力上加力，福上加福，乐上加乐，荣上加荣。我不知道大家对于父亲节的由来。知道不知道？在历史上，第一个父亲节的产生是在美国。1909年的时候，住在美国华盛顿州有一个城市叫 Spokane， 在那里有一个夫人，她的名字叫做 Sonora Louise Smart Dodd， 中文翻叫多德夫人。在参加教会的母亲节的礼拜之后，他心里面就在想，为什么世界上没有一个类似母亲节的特别来纪念父亲这样的一个节日。所以多德夫人在她13岁的那一年，母亲在生产的时候不幸去世了，遗留下6个子女。而多德夫人呢，她是老二，她是唯一的一个女孩子，所有的其他5都是男孩子。多德夫人的父亲叫做 William Smart， 在成为官夫之后，立志不再续弦。William Smart 身为父亲，栽培养育他的6儿女。包括妻子刚刚生产下来的新生的幼儿，多德夫人排行老二，也是家中唯一的女孩。白天看见她的父亲勤奋地外出工作，晚上还要料理家务，照顾孩子们，她的心深深地受到父亲潜移默化、耳濡目染，触动了他的心，感受到父亲坚韧不拔、牺牲奉献。经过几十年的辛苦，父亲终于将6孩子个个提拔、养育成人。正当子女们怀着返璞之心，盼望能够让父亲安享晚年的时候，父亲 William Smart 却因为常年经年累月的体力透支、过度疲劳而病倒。1909年也正是 William Smart 这个父亲辞世的那一年。多德夫人在母亲节感恩礼拜之后，与教会的 Rasmus 牧师分享他父亲在养育儿女过程中所付出的爱心和努力。 Rasmus 牧师听完多德夫人的故事之后，就深受 William Smart 先生的感召，他 愿意跟多德夫人推动设立父亲节来积极努力，而且到各个教会组织支持这样的一个有意义的节日。后来多德夫人也写信给 Spokane 在 Washington State 的州长和市长，希望能够推动在 Washington State Spokane 能够来开始展开对父亲节这样一个纪念的一个活动。其实1910年6月19号也就是举行了全世界的第一次的父亲节的聚会，在 Spokane, Washington State。 1924年美国的总统 Calvin Coolidge 他支持父亲节成为全美国的一个节日。1966年当时的美国总统 Lyndon Johnson 也选用了 William Smart 先生的生日，他的生辰当作美国的父亲节的那个月份。到了1972年当时的美国总统 Richard Nixon他也正式签署文件，将每一年的六月的第三个星期日定为全美国的父亲节，从此就成为美国永久性的国定纪念日。所以今天是六月份的第三个星期日，我们在这一天来庆祝父亲节，它是这样的一个由来的。刚才主席带我们练创世纪24章第1节到第9节这一段故事，叙述了以撒娶亲的这个故事的背景。这一段的故事记载的又细腻又动人，叫人读了甜在心头，巴不得自己也置身其间。自从以撒成年以来，他的父亲亚伯拉罕一直把他的婚事放在心上。亚伯拉罕在当时是地方上的一个名人，有才有势，如果要找一个女孩子给他的儿子以撒，其实是易如反掌折枝。但是因为亚伯拉罕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做事情具有属灵的原则。我们看第三节，第三节亚伯拉罕他跟他的老仆人说，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的儿子娶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当时亚伯拉罕生在迦南地，但迦南地实际上是外邦人之地，是拜假神的地方。所以亚伯拉罕吩咐他的老仆人不能够为他的儿子在这块地方找任何一个女子来成为他儿子以撒的妻子。亚伯拉罕在当地他是有名有望有才有势的人，但是他却非常注重他儿子的婚事，他也非常注重属灵的原则。今天有一些人，不管是我们自己也好，或者是我们的子女也好，特别是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对于婚姻已经非常非常的稀疏平常，对于找婚姻的对象生怕失去机会，就不把信仰 摆在第一位，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告诉我们，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这个背景呢，我就不讲了，简单的就是讲神不希望他的儿女娶外邦的不信神的女子或是男子为自己的另外一半。亚伯拉罕眼见迦南地的百姓风俗败坏，迷信拜假神，亚伯拉罕不让他自己的儿子以撒与不信神的女子结婚，乃至于他的儿子会犯罪得罪神。不但亚伯拉罕如此，连亚伯拉罕的老仆人，如果你看第十五章就记载到，他的老仆人是一个大马色人，名字叫以利以谢，连他的老仆人也都是如此敬畏神。如果我们看第五节，第五节怎么说呢？老仆人以利以谢对亚伯拉罕说，倘若女子不肯跟我到这地方来，我必须将你的儿子带回你原初之地吗？亚伯拉罕对他说，你要谨慎，不要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然后我们再看第八节，倘若女子不肯跟你来，我使你起的事就与你无干了，只是不可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请注意这几节经节，亚伯拉罕自己曾经失败过，他曾经自己违背了神的旨意，因为迦南地遭遇大饥荒，他没有祷告寻求神，他就凭自己的意思，他就断然离开饥荒的迦南地，往埃及地去了。因为他去了埃及地，离开了神应许要他待在迦南地，他擅自做主张离开神要他待在的迦南地，跑到埃及地，结果发生了什么事？大家应该都知道，差一点他的妻子被当地的法老王给娶去了，那可就麻烦。如此的话，如果真的如此的话，那么神在亚伯拉罕跟撒拉之身上的永恒的旨意、救赎的计划，那就被玷污了，被破坏了。如果不是神主权的保守，亚伯拉罕他擅自离开迦南地往埃及地去，那真的会带来非常大的不良的后果。所以亚伯拉罕有了这样的经历，他就吩咐他的老仆人，无论如何都不能够把我的儿子以撒带离开神所应许的迦南之地。亚伯拉罕要他的老仆人在本地本族去找一个儿媳妇，他不准他的儿子以撒自己回去。就像我刚才已经讲的，亚伯拉罕曾经确实在这个事情上他是软弱失败过。所以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都是属血气的人，我们会有软弱，我们也会有跌倒过，我们也曾失败过，我们也曾经偏离了神的旨意。亚伯拉罕如此，你我也是如此。可是神他暗中的保守，只要你我是属于他，他必然会保守我们，使我们不至于失脚。正如同他保守亚伯拉罕，保护了撒拉，你看到神是何等的奇妙，神暗中的保护。亲爱弟兄姊妹们，不管是你是我，是我们的子女，神永远是信实的，他绝不会 使他的应许在你我的身上落空的。神当时应许亚伯拉罕，他要透过以撒，必如天上的星，地上的沙，这样众多的蒙福的后裔，必定是来自神的应许，但是同时也是来自一个近前的一个父亲和子女。所以神既然应许在亚伯拉罕的身上，神也就会为亚伯拉罕预备一个近前的子女。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的应许在你的婚姻中，在你的家庭中，在你的子女的身上，神要透过你使你敬畏他，使你持守属灵的原则，神就透过你成为你家人孩子的祝福。所以神当时告诉亚伯拉罕，神要使亚伯拉罕成为万国的祝福，万国要因亚伯拉罕而蒙福。我们也是一样，神当时如何应许亚伯拉罕，神也一样的应许你跟我。亚伯拉罕了解他的儿子以撒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必须站稳在神所应许之地上，不可为了寻找妻子而离开。若是离开了，那么他自己的经历他闯了祸，所以他不容许以撒离开迦南地，免得以撒也会闯了大祸，那一定就带来了坏的结果。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从亚伯拉罕这一件事情上给我们看见，我们做父母的，特别是今天是父亲节，我们一定无论环境如何，就算面对非常现实的利害的抉择的关键十字路口上，我们是不是学习亚伯拉罕，我们绝不要离开了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包括我们自己，包括我们的子女。我们应该保护我们的子女，引导我们的子女，循循善诱，在基督里养育他们，劝诫他们，管教他们。特别是在他们的婚姻上，我们做父母的有很大的责任。亲爱的弟兄们，特别做父亲的，我告诉你一个我自己很深切的经验，也是我慕会来我自己所看到目睹到的或是听闻到的。其实做父亲的，我们从某一个层面上来看，我们的责任比母亲还要大。因为我们的儿子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他们一直在从父亲的身上寻找影子，寻找一个标准，我的父亲是如何影响我，他自己将来他是一个 manhood， 他是一个男人，他是往往从他的父亲的身上来塑造他自己，来建立他自己的身为一个男性的一个自我的肯定。父亲对儿子的影响实在是非常的大。那女儿呢，基本上女人是 80% 以上是以感情为导向。女人她如果将来要找哪一个男孩子，她也必须从她的父亲的身上来寻找一个影子，从她的父亲身上来寻找一个模型， 他的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往往烙印在他的女儿的心目中，就会对于他的女儿要寻找一个男孩子会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所以父亲在儿子或女儿的身上，我们绝不能小看我们对我们子女的影响力。我们来看看以撒。以撒他自己也知道他的父亲亚伯拉罕在他的父亲早些年带他到摩利亚山上要把以撒献给神的那一件事情，其实以撒是完全体会他父亲的，他知道他的父亲对于神至死不变、临危不乱、忠贞的爱跟委身与对神的顺服，他的父亲对于神伟大的信心，其实早早就震撼了以撒的一生。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能去读创世纪二十二章了。以撒当然完全信得过他的父亲亚伯拉罕，就算是在以撒的终身大事上，以撒都愿意完全交给他的父亲去为他处理。亚伯拉罕的榜样深深的影响他对以撒的婚姻。所以如果你看第二十四章这么长篇幅的记载，到了最后我读给大家听，仆人将所办的一切事都告诉以撒，以撒便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篷，娶了她为妻，并且爱她。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这才得了安慰。你不要小看这两节经节，这两节经节可以看见以撒是完全依赖和顺服、信赖他父亲为他婚姻大事的安排。他也信赖他父亲借着他忠心的老仆人为他所带来的利百加是神要为他预备的，他信赖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所预备带来的利百加使得以撒的心才得了安慰。这一节经节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非常的 touch。我有时候在想啊，我们的子女信赖我们吗？我们的子女以我们给他们的建议，或是我们给他的属灵的原则提醒，是不是真的能够使他们心里得着稳妥？他们信赖我们给他们的 counseling， 他们信赖我们所给他们的指引等等，使我们的子女能够因此宽心放心，也从我们给我们的儿女们的 counseling 当中使他们的心得着满足。那关键在于他对我们信赖与否。我感谢主，我两个儿子，大儿子40岁了，小儿子31岁了，他们常常打电话来问我跟他的母亲，常常会不断的征询他们在侍奉或是工作中遇到的不同的难处，他们还是如此的信赖我们，跟我们那么的亲，常常想要 counsel 我们能够给他们什么。其实我们只能说感谢主，这是神给他们的恩典，也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父亲属灵的影响使我们的子女能够放心信赖我们做父亲的，这是我们父亲心里最大的鼓励和安慰。 下面我要讲的就是失去父亲和得着父亲。今天的美国，其实我们看看今天多少的孩子们，他们是生活在单亲的家庭里面，他们的人格的发展受到非常大的扭曲。今天的美国是一个失去父亲的时代，这个时代是最具破坏性的一个取向。曾经有一个作者，他名字叫做 David Blankenhorn，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失去父亲的美国》。这本书非常感慨的说，美国今天的美国已经完全是一个失去父亲的美国了。的确，今天的美国的社会，甚至在教会里面，都成为一个危机。连美国，我不知道大家知道，美国有一本杂志叫 US News and the World Report， 叫做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美国的 Times Magazine、 Newsweek Magazine， 美国的很多的杂志报纸，其实很早很早就已经指出这是一个美国的社会的问题，而且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在美国十个孩子当中就已经有六个到七个并没有和他们的生父 biological father 住在一起的子女，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难怪再加上现在美国的教育也是扭曲了孩子健全成长，接受正常的教育，使得今天的美国的孩子们在人格上受到非常大的扭曲。因此，弟兄姊妹们，把你的孩子带到教会，把你的孩子带到教会，把你的孩子带到教会。可是原谅我再讲一句话，如果只一个礼拜天把你的孩子带到教会，那只能补偿一点点，因为你的孩子在一个礼拜里面也只有 10% 在教会， 60% 到70% 是在学校。对不起，我讲的相反，60% 是在家庭，30% 是在学校。这么高 percentage 的时间孩子在家里，孩子的眼睛天天在看着父母亲，我们的父母亲对于我们的子女的影响比学校的影响要大，甚至比教会的影响还要更大。我们来看看格里汉牧师 Billy Graham 牧师，他的女儿叫做赖瑞金 Larry King， 不是，我讲错了，就是 CNN 电视 Larry King， 这是个很有名的一个记者，他访问过许多的人，有一次访问到 Billy Graham 的女儿叫做 Ann Graham Lotz。 Ann Graham Lotz 她写了一本书，书名叫做 Just Give Me Jesus， Just Give Me Jesus， 这本书说只要把耶稣给我。当他这本书出版之后， Larry KingCNN 的 Larry King 访问这个 Ann Graham Lotz， 在访问他的时候，他提到如今他的父母在当时已经老迈了。我们都知道 Billy Graham 牧师活到99岁，后来回天家了。当时 Billy Graham 跟他的师母 都已经很老迈了。他的女儿 Anne Graham Lotz 在 Larry King 的访问的时候，他说：“虽然我的父母老迈，健康每况愈下，但是这个身为女儿的 Anne， 她都能够从他们的父母的身上越发看出基督的形象。虽然他小的时候，父亲在世界各地奔波传福音，举办布道大会，常常父母亲不在家，但是父亲对于他的影响力却是不可磨灭的。”这一本书 Just Give Me Jesus 也叙述到，当他遭遇到人生的各种的打击的时候，包括 Anne 他自己的小孩得了癌症，他的先生的牙医的诊所一夜之间被火烧夷为平地，当这些打击临到他的时候，他对神的信心是如何又使得 Anne Graham Lotz 能够站起来，借着他父母亲 Billy Graham 跟 Mrs. Graham 的影响，使得他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更加的坚韧。所以他的结论是说，我的一切都可以拿走， Just give me Jesus. All things can be taken away, but just give me Jesus. 今天社会上最缺少的就是敬虔的父亲，今天在教会中最缺少的也是家中有敬虔的父亲。弟兄们，我们做父亲的，实在求主加给我们恩典。大家知道 Billy Graham 牧师到他90多岁，他不能够再怎么样子出去讲道，他每天坐在家里的摇椅上，每一次跟他布道大会一起同工的一个男高音叫做 George Beverly Shea， 可能在座有些弟兄姊妹们知道 George Beverly Shea， 每一次在 Billy Graham 布道大会他都是独唱，唱非常动人的传统的诗歌。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I would rather have Jesus， 我宁愿有耶稣。他每一次到 Billy Graham 在北卡的家，他总是看见 Billy Graham 坐在摇椅上，在他的双腿上总是摆着一本圣经。他每一次去都一直看到 Billy Graham， 他一生侍奉神，他一生读这本圣经不知道读了多少遍，他一生传讲这本圣经，他每一次到 Billy Graham 家的时候永远是看到他坐在摇椅上在读这本圣经，在默想这本圣经，在默想他的主耶稣基督，在默想他天上的家，在等候将来耶稣基督差派天使亲自把他接回天家。他的子女从他的身上看见他的父亲对神的认真，他的子女从 Billy Graham 牧师父亲的身上看见 Billy Graham 所传的、所信的、所仰望的，真的是那真真实实的那位主耶稣。孩子们潜移默化，耳濡目染，难怪 Anne Graham Lotz 他的孩子得癌症，先生的牙医诊所顷刻之间夷为平地，他仍然靠着主信心坚立站立的稳。 他说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拿去， Just give me Jesus。 父亲对 M 一生的影响。我现在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美国更新传道会李定武牧师，他是在众教会推动门徒训练，非常鼎力来推动教会做门徒训练的李定武牧师，他讲了一个非常感人的见证。他说他跟师母有一个最小的女儿，当时是读高三，高中三年级，那一年也正是他们李定武牧师夫妇牧养教会事工上最忙碌的一年。每一周他们固定都有几个晚上在教会带领几对夫妇做门徒训练。有一天的晚上，他们全家人一起吃过晚饭之后，他们的高三的小女儿一本正经地问李定武牧师，问他的爸爸，问他有没有想到在他离家要进入大学之前的这九个月里面，也能够请爸爸带领他做门徒训练。他这么一问，就把李定武牧师这个做父亲的愣住了。真的，为什么我训练别人反而没有想到要带领自己的女儿呢？也许自己以为家人在一起，我们有了家庭崇拜，有了家庭的祭坛，而且他们夫妇在孩子的面前也活出身教，何必再需要有特别有系统的门徒训练呢？他想都没有想到，只想到为弟兄姊妹们做门训，却忽略了自己孩子他们心中的需要。李定武牧师就告诉他的女儿说，让我们彼此祷告几天后，我们看再看怎么样子。之后过了几天，神深深地加在李定武牧师心中这个负担，自己一直在训练别人传递带领门徒训练的技巧，为什么从来没有想过把这个托付承传给自己的女儿，而且还是自己的女儿，在父亲母亲耳濡目染之下，女儿深深发自内心的期盼和要求。于是接着几个月的当中，李定武牧师跟师母就一直亲自为他们的高三的最小的女儿做门徒训练。你知道他们的女儿啊，是美国出生的，中文呢只能一般的会话，如果要讲门徒训练讲圣经的话，那李定武牧师跟师母就必须用结结巴巴的英文来给他做训练。有的时候他的女儿还会纠正说，爸爸你这个字英文发音应该是这样发音才对的。有时候女儿还纠正他说，爸爸你这个字用的不贴切，应该用某一个字才对的。可是他就发现，就是在这个门训的当中，他跟他的女儿的关系更加的亲密，他也借着在他的女儿用英文来背诵经句的时候，他自己也更深的经历神的恩和爱浇灌在父女的当中。他们不但是彼此门训的对象，也成为祷告的伙伴。 当他们女儿受完的训练，在这八九个月毕业了，进入到德州去读大学的时候，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女儿就在校园查经班里面来主动的带他们学校里面的其他的基督徒同学如法炮制来做门徒训练。四年大学的生涯里头，他不断的做门徒训练，栽培了七八个女同学。在欢送会上，他们送给他非常一个令人感动而且非常亲切的一个礼物，上面用绣花针，是一个被子哈，一个 quilt， 上面绣了这七八个女同学的名字在上面，送给李定武牧师的女儿，使她终身成为最好的一个纪念。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我不要小看这样的一个事情，父亲对女儿的影响，父亲对儿子的影响。下面我们从现实社会中来看一些实际的问题，我们是不是效仿亚伯拉罕？我们与我们的孩子的沟通如何呢？他们认为我们了解他们吗？孩子们真的信赖相信我们是真的爱他们吗？还是我们是挟儿女以自重，我们是希望儿女们能够为我们父母争光争气？我们的儿女他们的眼睛是很雪亮的，孩子信任我们吗？他们会找我们来沟通吗？现在太多的青少年认为父母不可信赖，所以他们就去找外面的所谓的 pal 去 hang out， 要不然就是在去找手机找电脑上的，去找他们的 peer 朋友。他们不要跟父母在一起，他们不相信父母，他们相信他们的 pal， 相信他们的所谓的 friend。 孩子们的道德观念是来自哪一些准则呢？我们教导他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们有的时候，我曾经听过一个父亲还是母亲跟我讲过，不是我们教会的，是在别的教会的。他说呀，我只要不是告诉我的孩子，你不要伤害别人就可以了，你不要去侵犯了别人的所谓的这个隐私，要接纳同性恋者。你不要思想这么的狭隘，现在什么时代了，你何必呢？何必去触人的眉头呢？所以呢，这些都是后现代 postmodernism 没有绝对的真理的这些观念，甚至已经侵袭了包括基督徒的父母的思想观念。我们基督徒的价值观在哪里？我们的道德原则在哪里？孩子们，他们常常是所谓的 Chinese banana， 外面的皮是黄的，里面呢是白的。他们在学校，他们认为他们是美国人；回到家，他们觉得他们是中国人，吃的是中国菜，听的父母讲话是讲中文，都是中国的，但是到了学校 全部是美国的，所以他们夹杂在中西文化的缝隙当中，他们有的时候会失去了自己的 identity， 甚至乱了方寸，他们找不到自我，他们找不到自己的定位。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我必须给我们的孩子 a Christian identity。帮助我们的孩子认同 Jesus Christ， 帮助我们的孩子认同圣经，神所启示的话语，帮助我们的孩子认同圣经中一切的是非标准。孩子们在我们的身旁的时候，虽然也跟我们来教会，但是上了大学之后，是不是他们就失去了信仰，离开了教会呢？根据北美教会青少年的调查，很多孩子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离开家里进入大学，90%以上的孩子们都离开了信仰。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我们父母，我刚才讲了，孩子60%的时间都是在家里，他们从我们的父母的身上看见我们对信仰真的认真吗？他们看见我们是不是敬畏神？他们看见我们是怎么样对待我们的另外一半的？我们的孩子眼睛是雪亮的，我们在家里面所表现的是最真实的自我。我们到教会，到公司，我们可以把自己隐藏一些，但是在家里的时候，我们往往隐藏不了我们自己。我们传给孩子的是什么？我们给他们的价值观是什么？你打开客厅，如果孩子们在家里的客厅看见的是书籍，是汗牛充栋，孩子们就是会喜欢成为一个读书的人。假如孩子看到我家里的摆设都是一些世俗很多的财宝，很多的世上的这些东西，很大的音响，我没有说这些不好不对，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这可以反映出我们的对在信仰中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取舍。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我们做父母亲的不是孩子们的拥有者，我们不是他们的 owner， 我们乃是他们的托管者，是神把孩子托给我们来代为管教。如果我们认识这一点，我们就会用敬畏基督的心，在基督里按神的心意来教导养育他们，我们就不会凭自己的血气来管教他们。我以前确实是失败过的这样的一个父亲，但是感谢主，蒙神的怜悯。最后，父母亲，我们也是人，我们也会犯错，请问我们有没有勇气和谦卑向我们的孩子承认自己的错，向他们认罪？我们做父母教导一些做人的原则，不是因为中国文化老子庄子儒家的属地人为的道德的规范，我们乃是用 圣经神的真理，而且是绝对的真理，是以神为中心的，以神为本的，不是以人为本的儒家的哲学道理，而是用以神为本的绝对的真理来教导我们的孩子吗？苏格拉底，希腊的哲学家，他讲过一句话，他说要用希望孩子对待你的方式去对待你的父母。我再讲一遍，要用你希望你的孩子对待你的方式去对待你的父母。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们是三代同堂，我们的孩子眼睁睁地看着我们如何对待我们的父母。如果不是三代同堂，我们的孩子也真真的在看我们脸部的表情和我们如何在电话中跟我们国内的父母的对话的态度。我们的孩子眼睛是雪亮的，耳朵是敞开的，他们随时在看，随时在听。我们需要用属灵的父亲的影响力来影响我们的子女。愿神祝福所有在座的父亲，你们过去在基督里一切的劳苦，神都纪念，而且都不会徒然。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求主大大的祝福所有做父亲的。亚伯拉罕给我们很好的榜样，包括圣经中许多的人，像约伯等等，他们都给了我们很好的榜样。主，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求主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来更深的认识你是我们天上的父，也学习天父来成为地上的父亲。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